主后2019年6月22日华爱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我们一样还是不一样？
弟兄姐妹平安，
很
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等下你旁边的人跟他说，我今天很开心看到你，
开心看到你，
很开心能够和你一起敬拜神，
开心能够和你一起敬拜神。
好，那我们一起从座位中站立起来，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牵起旁边人的手。低头来祷告，阿爸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的渴慕你，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你，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再次来到你的圣殿中。来遇见你，我愿意再次敞开我们的心，欢迎你圣灵来，欢迎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渴望你，主，我们渴慕你，主，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主啊，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就喜乐满意，主，我们所有的重担就脱落了。阿爸父，我们渴望你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动工。主啊，为祝福在我们牵起手的每一个人，主啊，愿亲自来浇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喜乐灵、你的自由灵、自由的灵，不住的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使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主啊，天就在我们中间敞开。谢谢主，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主啊，愿你。我们的牧者，因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渴望的那一位。谢谢主，赞美你。主，我们要在你的殿中再次宣扬我们的名，宣扬你奇妙的恩典，是拯救我们的神。谢谢主，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用这是奇妙的恩典，再次来宣告神的恩典是多么奇妙。
这是奇妙恩典，你不是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承担世界。 Thank you.
请坐。
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预备这个时间，让我们可以歇息一个礼拜的劳苦愁烦。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有一颗清新的心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你的孩子，来听天父爸爸对我们说话。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耳，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洗涤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可以更加的像耶稣。谢谢我们的主，特别为今天来的新朋友珊珊祷告，他还不认识你，恳求你，他今天来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愿他可以透过我们跟他的接触，让他感受到上帝你那看不见的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三章七到第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三章七到第十九节，我们请弟兄帮我们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弟兄请。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
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好，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你们觉得我们一样还是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这首歌曲应该年轻人都听过，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听到我的儿子在唱这个我们不一样。今天因为预备这个奖章，就特别听这首歌曲。今天的奖章的 PPT 都是请我的大儿子，他放暑假了，因为整天在家没事，所以今天的风格都是他预备的。我们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三岁定一生这句话，许多做父母亲的一定在生孩子之前或是生下孩子那一段时间都会受这句话影响很深。请问这句话曾经影响你的举手。没有。有民意医师。所以这句话对于新手妈妈，要做爸爸妈妈的，都会受这句话影响，要把握住孩子出生的黄金关键期，三岁第一生，三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吗？十二门徒的故事是如此真实的记录在圣经里面，展示在我面前。这十二门徒，我想当初他们每一个人其实并不清楚耶稣是谁，他们像群众一样被耶稣所行的神迹惊奇吸引。所以当这一个能行神迹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人来找他们，如果是你，如果是我，可能就是去看看。所以当时这十二门徒之所以会跟随，我想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们也不明白什么是传福音，就跟去看看啊。也许可能在他们的心灵里面也有一些自我盘算，指望这位会行神迹的，好像先知的这位耶稣，指望从他身上得着什么。十二门徒一定没有想到耶稣随机的召唤他们跟随，也因为这三年常常与耶稣在一起，三年后竟带给他们神里这么大的转变。但是也很遗憾，其中有一位走偏了。 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七节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在群众当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同时，如果你看第三章的第六节，就可以看到耶稣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同时又有一股反对的势力正在运作，就是敌对着宗教领袖，西律党派的人联合要商议杀害除灭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群体中，包括教会群体，很有可能拥护跟反对的势力都有可能同时存在。如果你是一位牧者，你是一位小组长，你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继续活在广大的掌声中，等待他们拥戴你做王吗？还是你也要把握机会，快快的斩草除根，除灭那些要除灭你的人呢？我们都活在现实当中，在这个现实处境中，看着圣经记载耶稣，总有一个画面出现在耶稣服事的节奏当中，就是耶稣他会退到海边，他会退到旷野，耶稣需要避开这些喧扰声，只有回到神全能的保护中，只有在这个相爱的连结的关爱中，让耶稣不受这些纷扰影响，让耶稣再次的清楚认知他是谁，他自己为何在这里。在广大群众跟随的这股影响力当中，以及将要来的杀害的危机中，耶稣持续进展上帝国的建立，就是传承。耶稣清楚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持续进展上帝国的建立，就是设立十二门徒，要他们常常跟他在一起，常常跟他在一起，就是要来宣扬天国的福音。耶稣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有这十二个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透过常常跟他在一起，耶稣要提升这一群门徒的信仰境界，超越群众只是观看，只是享受神迹中的惊叹。耶稣要提升十二门徒信仰境界，而能够跟他一模一样，甚至能够超越他，能够将上帝的国度实践出来。我们今天看这些名单，十二名单，不知道这十二个门徒你认识他们多少？也因为准备这篇讲章，我才比较多一点的去认识这十二门徒。有一本很老旧的一个退休的牧师，他要从一个教会退休了，所以他清出很多他的书，而我的先生呢，就从那一堆书当中找到这一本非常小，介绍这十二门徒。如果你有兴趣的，借给你们来看。在今天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马可这位作者除了记载这十二门徒的名字，你有没有发现到马可还特别记录他们凸显的个性？这十二门徒看起来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级，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因都是土海人啊，俩姨啊呀，所以从外表来看，他们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很普通的人。彼得，可能我们大家最熟悉， 如果要你介绍彼得，你会怎么形容他呢？好，跳跳，你怎么马上笑？不是那个彼得啊。好，我懂你的意思了。彼得，好，圣经的彼得，我们常知道他好像是耶稣的大弟子，常常他在这个十二门徒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特质，就是一种好胜好强的姿态。不但是如此，有时候彼得却在这些门徒当中又显现出他是最软弱的，他的言行常常前后不一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像大英雄一样，马上拿一把刀砍掉官员的耳朵。但是当耶稣被捕的那一刻，他逃得比谁都还快。两位兄弟雅各跟约翰，圣经特别注明了雷子，表示这是这两位兄弟最凸显的性格，他们的个性火爆如雷。所以除了讨海人、偷海狼、捕鱼的，耶稣还居然选择了一个激进的爱国分子，奋锐党西门。简单的介绍，他就是革命党员啊，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不知道可不可以比拟现在的伊斯兰教的这些激进分子。这样的人耶稣也选召他做学生。到底耶稣是凭什么样的条件来选择学生？简单的介绍这十二门徒，他们真的很不一样，性格差异对比这么大，耶稣却选择他们。想象一下，如果激进党这个革命分子西门与这个收税的马太，为罗马做事的马太，这两个人如果不是同一个时间做耶稣的学生，很有可能这两个人在某一种场合里，这个奋锐党西门马上可能会把马太捅一刀，因为他非常愤恨罗马官员。所以这样的组合怎么可能在一起？若不是耶稣，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就是因为耶稣，奇妙的真理就在这里。就是因为耶稣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让我们看到上帝国度的彰显。不管你是任何身份，都有可能因着耶稣生命得到改变。这十二个门徒在耶稣的影响力跟耶稣的全能之下，潜移默化的建立他们的信心。十二个人一定都没有想到，三年后这个跟随带给他们的人生这么大的转变。当上帝的主权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当上帝的主权掌管他们生命的时候，他们不再是渔夫了。这种天然火爆的个性能够转变，能够写出安慰劝勉初代教会爱的书信。这个火爆浪子就是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好胜好强的个性彼得，居然跟随耶稣三年后，他可以温柔的去关爱兼顾耶稣所交托的小羊。 这就是奇妙的真理。奇妙的真理不只是在这三年之后，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了，每一位跟随耶稣的这11个门徒都甘愿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这11个门徒最后都是惨死，彼得是被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回想这3年我在太平兴教会的服事，我的台语没练正，都是后山女性的原住民。上帝居然派我来到让你高兴让你有历史传统的太平兴教会，我相信跌破许多人的眼镜，因为你们参加周末礼拜所以觉得还好，但是周末礼拜对他们习惯听台语的，对你们真的是不容易，其实对我来说也很不容易。我要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的包容跟接纳，不是我自己愿意来，是上帝选召，是上帝差派我来，他了解我的欠缺，他安置我来到这个地方。牧会学习的第一站就是太平兴教会。这3年确实来这里观看许多，有震撼教育，也有温暖的所在。这3年与陈牧师一起服侍，第2年恩泽传道也加入，我们3个人全职的牧传经历一个很特别的时期。还记得马约翰牧师有提到哦，他说居然他在3个神学院教的学生可以在同一个教会来服侍，这应该是台湾教会界史无前例的时刻，只可惜短暂2年3年。我们3个个性都不一样，但是也因为常常在一起，渐渐认识彼此的个性，也因为多一点认识了解信任关系，就在认识了解当中，信任的关系开始慢慢的成长起来。对我自己来说，当我感受到是被信任的、被接纳的，我会更自发的好好的展现自己。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希望被信任、被接纳。感谢主，这3年来我跨越了从小以来我性格当中的其中一个软弱。我曾经提过，我原本很害怕陈牧师这样性格的人，我刚开始真的很怕他，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常常在一起，我了解这就是他的个性，这就是他表达的方式，但是事实上他没有恶意。所以我跨越长期以来的软弱，就是不再畏惧面对男性权威者，我不再畏惧男性权威者。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不一样呢？说实在的，即使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圣经里面我们还是会看到 门徒还是有私心啊，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仔细再去看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耶稣还是会常常责备门徒，说出不得体的话或是不合神心意的念头。举例来说，当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彼得这个马上好强的个性，他马上就回答出标准答案，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看起来彼得真的很属灵，很有灵性的眼光。当耶稣继续陈明他将要受苦杀害，这时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而耶稣看着他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贴人的意思。还有一次，当耶稣和门徒来到撒玛利亚村庄，希望在那里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往来，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拒绝接待耶稣跟门徒。这时候雷子个性的约翰跟雅各马上愤怒的要求耶稣说，耶稣啊，你赶快从天降下火来烧灭撒玛利亚人。这么天然的个性仍然在跟耶稣的过程当中一样的展现出来。耶稣仍然转过身来责备这两个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想一下，耶稣责备门徒，为什么他们没有马上离开？如果是你，你被责备，你会怎么样去面对？也许如果是我，我可能就躲起来了。我们都害怕被责备。耶稣记载门徒们这么真实的个性，他们的自私，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走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不是一场神医特会，我们立刻就变属灵了。我们还是有天然的自我个性，还是会显露出来。特别是在遇到撞击的时候，这个天然的个性一定马上跑出来。当这些天然的个性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彼此批评，我们不是要去比较谁比较属灵，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互相了解，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个性都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耶稣的形象基督的心能够改换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我们其实都一样，有这样自觉才有机会让耶稣的主权来改变我们。如果没有这样自觉，耶稣怎么有机会去来改变我们？为什么受责备的门徒还愿意继续留在耶稣的身旁？我想在门徒的心里面，他们更多的体验到，他们更多的看到耶稣的责备是他满满的爱在当中。耶稣的爱有信任，耶稣的爱有接纳。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太平信教会，在一次一次在这些年当中一次一次的撞击，很可惜我们都错过了在冲突中遇见爱。我们害怕面对冲突， 我们逃避我们的冲突，就错失了让耶稣的主权在我们当中来动工。我没有真正的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没有让耶稣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意志。门徒的生命可以一次一次在显露他们真实的个性，耶稣提醒，耶稣责备，耶稣不是用制度规范提醒他们，你们犯了什么制度，犯了什么过错，耶稣乃是在相爱的连结关系当中，一次一次的用他完满的爱让门徒感受到耶稣的接纳，耶稣的赦免，耶稣的信任。所以一次一次耶稣的意志才可以成为学生的意志。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冲突，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冲突，就是要让耶稣，让他的主权临在我们这信仰群体中。今年第一季，我跟恩泽传道，我们分享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建立，他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是靠耶稣联络得合适。我们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要彼此的相助，一定有火爆个性，一定有自我的想法，一定会有的。可是如何在这个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互相的提醒，其实我们大家在一起，其实我们是在当中，在基督爱中去建立我们自己。我们想要为上帝国做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国的建立是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主权。上帝国的建立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权是让主基督掌权。自然而然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展现基督的形象。太平信教会这么美的建筑物，这么雄伟的管风琴，我们究竟怎么样实践耶稣的样式？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故事，也是跟三年有关系。这三年我跟一位教会的一个妈妈，跟她连结比较频繁，可能她住在教会较近，我刚来教会，对她的过去了解不多，我只知道她的先生刚刚过世没有多久，所以当我每一次去探望她，跟她聊天的时候，他总是会谈起他的先生，每一次谈，他都是两行热泪，因为他的先生好疼他，好疼他。先生因为癌症，很快的三个月就过世了。在这三年当中，耶稣他的先生过世一年、两年。每一次去，他多少都还是会提起他先生。可是我慢慢的发现到，当在谈起去探望他，他的泪水不再滑落了。他还是偶尔会提起先生，可是当他说起他先生的时候，反而是分享他跟先生过去互动中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先生很喜欢种花，所以每一次他跟先生吵架，他会偷偷的把先生所种的那些漂亮的花把它剪掉，剪掉，气死了，他很气先生，他把它剪掉。可是没有想到，他剪掉那些花，他先生把它捡起来，放到他的桌上，就尴尬就更小。这位妈妈不一样了，她不再流泪了，甚至她现在开始做她先生以前喜欢做的事，开始种很多花。我发现她的笑容开始像她种的花一样笑得那么灿烂。我发现到她的话题开始有其他的人，更让我吓一跳的是，她居然跟我讲最近他去探访一位先生刚过世的一位妈妈。我很惭愧，我都没有去探访，但是这位姐妹居然去探访他。这位姐妹怎么会有如此的转变？她从一位失落需要受关顾的人，竟然变成一位可以去关顾的天使。原来这三年他能够从失落中转变，是因为在太平进教会有许多学习耶稣款式的弟兄姐妹们，默默的持续不断的在旁边关怀鼓励他。这三年有许多学习耶稣款式的弟兄姐妹们持续不断的去关心这位妈妈，也因为这三年爱的浇灌，失去先生的姐妹慢慢的走出来，她现在强壮了，她觉得她已经领受太多的爱了，要把爱传出去。也因为她深深经历失落的痛苦，他的经验比传道的关怀更有力。他默默的去关怀，不是只有一位哦，三位跟他同样经历的姐妹。我讲谁，也许你们很多人知道。这张图很特别，这是今年母亲节，这两位姐妹生平第一次自己过母亲节，她们好开心，孩子没有办法帮她们庆祝母亲节，但是我们的学妹姐邀请淑英姐一起来吃母亲节的餐。当她传给我这张图，我很感动。梅姐没有再看到她自己，她把满满的爱分享出去。一个在生命过程中经历上帝改变的人，会影响别人，也愿意尝试改变自己。也许我们周末礼拜的姐妹不了解，弟兄姐妹不了解，这个淑英姐先生也是很突然的，在坐火车的过程当中心脏突发过世了，很痛很痛，他的身体也不好，最近也开刀需要拿助行器，他觉得很丢脸，不愿意拿助行器出来，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但是最近这个几个礼拜，淑英姐走出来了。有一部分的原因淑英姐会走出来，是因为我们的学妹姐三番四次去她的家里把她赶出来，你再不出来我要把你拖出来。就是因为三番四次，我们的妈妈不放弃，她自己怎么走出来，她也要帮助我们的姐妹走出来。我的姐妹实践耶稣的款式， 就是将耶稣的爱实践出来。十二门徒经过三年的洗礼，他们得到权柄，拥有赶鬼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满满的爱已融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自己。耶稣满满的爱已经成为融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们能够甘愿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是上个礼拜基加圣牧师在礼拜天讲道时所讲到的一句话。我们的信仰需要实践出来，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是怎么样成为一位跟随者？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怎么样成为一位跟随者？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也许已经超过三年了，盼望我们不只是跟随者，我们要成为信仰的实践者。最后这句话是要送给即将要上任的新任长职，很多的美国总统在就任的誓言会加上这句话 So help me God， 愿上帝帮助我。我也在这里来祝福新任的长职们，愿上帝帮助你们，你们有四年多出一年哦，希望更多的在一起，让耶稣在你们当中，耶稣的爱实践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啊，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特别选召来跟随你的，愿你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心里掌权居首位。我们为自己祷告，也再一次为我们这个信仰大家庭来祷告，愿基督的主权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国度里面，我们继续因着常常跟你在一起，越来越没有自己，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显为大，我们才能够经历在你里面的合一。谢谢父上帝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